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11月18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习近平叫拜登做老朋友，白宫否认。明年中期选举，民主党悲观情绪加剧。边境危机，白俄提供移民武器攻击，波兰部队水炮压制。美国十月份零售额增长 1.7%， 标志假日购物季良好开端。新研究指通胀飙升对低收入的美国人伤害最大。华府将会解除公共场所口罩令。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星期一同拜登举行了视像会议。今次是拜登出任总统之后，两位领导人首次面对面对话。虽然习近平在通话中将拜登叫做老朋友，但是白宫在星期二就否认了这种讲法。华盛顿观察家网站报道，白宫发言人贝茨在星期二话，拜登并不认为习近平是老朋友。白宫承认老朋友在中共的外交有特殊意义。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在15号下午就曾经被问及拜登在2013年曾经说习近平是老朋友，当时普萨基就已经说拜登不再认为习近平是所谓的老朋友。普萨基表示总统曾经同习近平交往过，面谈过，因此总统决定他可以同习近平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有报道显示拜登政府将会外交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会。就事件贝茨拒绝回应，但是贝茨肯定地说拜登在和习近平的交谈中没有讲及抵制2022年冬奥会的问题。由于拜登总统的支持率不佳，经济问题不断恶化，以及共和党在重新划分选区过程中的优势，民主党对明年中期选举的前景越来越不乐观。另一方面，佛蒙特州民主党籍资深参议员莱希这个星期已经宣布他将会退休，再次引发大家对民主党是否能够控制参众两院的关注。莱希现年81岁，并且担任过8届议员。他表示是时候给新一代人代表佛蒙达州。鉴于佛蒙达州倾向民主党，这个席位不是太可能成为共和党的大目标。不过共和党夺取众议院的可能性亦都越来越大，这意味着民主党通过新法律的机会急剧下降。不过希莱并不是第一个宣布退休的民主党人，有三位预计将会在明年换届的众议院民主党人已经宣布他们不会寻求连任，分别是宾夕凡尼亚州的麦克多伊尔、北卡罗纳州的大卫普莱斯以及肯塔基州的约翰阿姆斯。民主党战略家亦都承认目前的政治环境并不好，但是仍然有时间扭转拜登下滑的民调数字。根据波兰边境防卫队估计，目前有多达4000移民集结在波兰和白俄罗斯边境。由波兰国防部16号发表的影片显示，移民用石头和其他武器攻击波兰部队，试图以催泪弹和水炮压制。波兰警方仲指责白俄罗斯当局对试图穿越边境的人提供烟雾弹和武器。波兰国防部的推文指，移民用石头攻击我们的士兵和军官，并且试图摧毁围栏。我们的部队使用催泪器压制这一波移民的入侵。警方指控白俄罗斯军队向移民提供闪光弹和催泪器罐，并且在投襲的时候袖手旁观。官员表示有一名警察、一名边防队员和一名士兵在冲突中受伤。俄罗斯就谴责波兰对移民使用催泪器和水炮，说这种做法令人完全无法接受。 白俄罗斯总统卡申科就在政府会议上说，我们不能够被这个所谓的问题导致激烈对抗。目前大部分来自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难民依据国际法赋予的权利想进入欧盟寻求庇护，在白俄罗斯和波兰之间已经成为夹心人。据商务部星期二表示，在今年十月份，美国零售杂货店网络销售和服务业销售额经季节性调整之后环比增加 1.7%， 网络电商销售增长 4%， 加油站的销售额增长 3.9%。 业界指出，支出增长显示出消费者正在为假日季节采购商品，但是近期的通胀问题正在导致消费者的信心不断下降。十月份经通胀调整的零售数据将会在下星期公布，这个数据将会反映通胀对零售额造成的影响。彭博社报道说，在关注零售销售数据的同时，美国社会关于限制通胀的呼声亦都越来越高。根据哈里斯民意调查对2000名美国成年人进行的调查，现在有 55% 的美国民众高度关心经济通胀的影响，而有 35% 的民众说他们有些担心通胀。另外有 67% 的受访者认为通货膨胀和不断上升的物价伤害了国民，政府应该减少支出和印钞的做法，防止通胀进一步增加。根据联合经济委员会共和党人这个星期发表的一项新分析，美国消费者正在努力对应30年来最高的通货膨胀率，而日常商品价格的飙升对低收入工人的伤害尤其严重。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高通货膨胀率正在侵蚀个人的购买力，而且对中低收入的美国人影响尤其严重。共和党立法者引用克里夫兰联邦储备银行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发现，和较富裕的人相比，通胀降低了穷人的消费机会，主因是油价上升。联合经济委员会分析说，通胀降低了美国穷人的生活质量，而油价上升尤其令生活在农村的穷人生活成本比富裕的美国人高得多。根据劳工部最新的数据显示，十月份美国消费者物价和去年同期相比激增了 6.2%。 所谓的核心价格不包括能源和食品，在过去一年内就上升了 4.6%，两者都是30年以来最大的升幅。据华盛顿市市长鲍泽星期二宣布，华府将会在11月22号宣布解除在大多数公共场合必须戴口罩的口罩令。据国会山庄网站报道，自从中共病毒 Delta 变种病毒在美国肆虐之后，华府在今年7月份推出了最严格的口罩令，要求民众在所有的市内场合必须戴口罩。但是华盛顿市民主党市长鲍泽星期二宣布，由11月22号开始，民众在大多数的公开场所可以不用戴口罩，不过在学校和乘搭交通工具需要戴上口罩。集体住屋设施和面向公众服务的政府设施里面也都仍然需要戴口罩。鲍泽说，解除口罩令并非意味着所有的人都可以不戴口罩，但是就意味着政府正在改变应对中共病毒疫情的方式，同时向民众提供这种基于风险的信息，同时向民众提供这种基于风险的资讯。他说，由于疫苗接种项目已经成效，可以防止接种人士出现严重的病征，因此作为保护民众和社区的最好方法，在口罩令方面，华盛顿建议使用分层策略，私人企业可以指定自己的口罩令，而华府民众亦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评估决定出外戴不戴口罩。
下面是一节环球要闻。尼加拉瓜大选遭国际斥为无效之后，美国礼拜二对尼加拉瓜总统奥蒂加、他担任副总统的第一夫人和政府官员祭出入境禁令。尼加拉瓜大选在11月7号举行，有关当局选前拘留了近40名反对派人士，包括7名可能投入选战的总统参选人，以确保长期执政的奥蒂加和他的妻子穆丽丘能够胜选。拜登总统在公告中表示， 奥地加政府同其支持者的打压和虐待行为，迫使美国采取行动。美国仲宣布对尼加拉瓜官员实施另一波经济制裁，话近日的大选是一场骗局。英国和加拿大亦宣布对知名尼加拉瓜人士制出新一轮制裁。据报道，拜登和前任总统川普对特定尼国官员推出的制裁、资产冻结和入境禁令都未能够阻止奥地加。很多分析家质疑新制裁措施能够起到多少的效用。美洲国家组织12号采取一项决议，说尼国选举缺乏民主合法性。25个成员国对此表示赞成，包括墨西哥、洪都拉斯和玻利维亚在内的7国弃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陪伴拜登总统结束美中领导人视频峰会之后，马不停蹄地启程访问非洲。预计此行，埃塞俄比亚内战、苏丹政变、撒哈勒地区的安全、气候变化和疫苗议题将成为讨论焦点。布林肯16号首站前往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先同肯国总统金耶达会面。由于这个国家是非洲联盟的所在地，所以双方将共商苏丹政变和埃塞俄比亚内战等问题。之后他将前往索马里拜访非索特派团，18号将转飞尼日利亚与尼国总统布哈里见面，双方讨论美国能够提供的安全援助。而7月的时候，尼国已经收到美方交付的首批6架 A-29 大嘴鸟攻击机。布林肯最后将访问塞内加尔，这个国家普遍被外界视为非洲最稳定的民主国家。会晤重点将聚焦在总统萨尔在内的领导人与女性企业家，同时他亦将前往首都达卡的巴斯德研究所。辉瑞公司星期二表示，他将通过与国际公共卫生组织的许可协议，允许非专利药生产商向95个中低收入国家供应他的实验性的 COVID-19 引发的疾病抗病毒药。这项协议具有限制性，并将阿根廷和中国等具有生产非专利药能力的国家排除在外。辉瑞表示，在他的临床试验中，这只药将面临严重疾病风险的成年人住院或死亡机会减少了 89%。这种药物将和利托纳韦一起使用，后者是一种已经可以获得的通用型 HIV 药物。协议中的95个国家覆盖了世界人口的 53% 左右，包括所有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些中高收入国家。辉瑞公司和国际公共卫生组织说，他们还包括在过去5年中从中下收入国家过渡到中上收入的国家。辉瑞公司首席执行官阿尔伯特·布尔拉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必须努力确保所有的人，无论他们住在哪里或者他们的情况是怎样，都能够获得这些突破性的进展。据报道，意大利当局认定中共政府控制的公司在收购意大利军用无人机制造公司的时候，应该寻求批准，而不是静鸡鸡达成收购。为此，将正式提出抗议，如果未获满意解释，这项交易恐遭撤销。这个是意大利警方在另一宗调查案中意外发现的这个收购案。根据意大利金融警察，注册仅是两个月的马尔斯信息科技公司对阿尔卑的所有权最终归属于中共国有铁路巨头中国中车及无锡市政府旗下的投资集团。意大利警方判断马尔斯是空壳公司，目的是将阿尔卑纳入中共政府的控制底下。意大利金融警察首长康门图奇说，显然这个是对技术的掠夺性投资，这一类投资在意大利是禁止的。消息人士说，在经过深入分析之后，意大利政府准备对所有涉及方发出正式通知，要求他澄清。意大利当局将对这件案件给予最大的关注。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礼拜二在信件中警告，到了12月15号，美国政府可能将耗尽资金，敦促国会议员提高美国举债上限，以避免债务违约。美国国会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最近几个月就调高举债上限争执不休。 今年十月在即将去到债限的前几日，他们同意将举债上限额度暂时增加4800亿美金。耶伦说这个可以令政府运作至12月3日。他在写给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信件中提及，他预测美国将在12月15日达到举债上限，比原本预期的12月3日迟了大约2个星期。但是他警告说，在一些情况下，财政部将没有足够剩余的资源可以在12月15日之后提供资金供美国政府运作。他还写到，为了确保美国政府的完全信用，国会尽快调升或暂停举债上限是至关重要的。星期二， NBA 海尔特人队球员埃内斯·坎特抨击北京为了获取器官正以工业规模杀害良心犯。他还在社交媒体上加倍批评中共政权广泛侵犯人权的行为。这一名土耳其裔的球员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帖中写道，停止为器官而杀戮，这个是一种反人类的罪行。坎特的帖上还有一双订制运动鞋的照片，传达了同样的讯息。波鞋上画着一个身着蓝色衫的医生，揸着一个正在滴血的器官。鞋头上绘有肝脏、肾脏和心脏，每个器官都有一个价格标签。鞋的一侧用粗体字写着，停止在中国活摘器官。2019年总部设在伦敦的独立人民法庭在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调查之后，证实了长期以来的指控。法庭表示，器官的主要来源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自从1999年以来一直受到中共当局的残酷打压。一些人士表示，由于担心遭到经济报复，令到医界和国际社会对这种侵犯人权的行为视而不见。在抨击北京之后，坎特本赛季出场时间明显减少。目前为止，他只是打了2场比赛，平均每场只有5分钟的上场时间。一些球迷怀疑这个同他的行动有关。坎特本人似乎亦都暗示了情况就是这样。
大家好，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18号，下面是香港简讯。六中全会闭幕之后，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全文终于在11月16号傍晚公开，当中有关香港的部分长约600字，将2019年反送中抗争浪潮形容为反中乱港活动，又说港区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压止了外部势力干预。分析认为，决议对香港近年动荡的定性较预期轻，但是就肯定习近平强而有力的政策成就，预料对香港路线不会放松，无需幻想。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党传媒新华社刊登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全文长达36000字，香港一词出现14次，一国两制出现5次，港澳和台湾的描述都归类在再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上的小标题底下。写入篇幅最大超过19000字的《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部分里面，决议说，受各种内外复杂因素影响，反中乱港活动猖獗，香港局势一度出现严峻局面，之后列举过去一年对香港实施的新政策，包括实施港区国安法、完善香港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完善公职人员宣誓制度、設立駐港維護公安公署和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等等。文章還強調，黨中央對香港行使全面管治權，堅定支持香港依法止暴制亂，堅決防範和壓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嚴厲打擊分裂、顛覆、滲透、破壞活動，還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增強港澳同胞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又說一系列標本兼治措施令香港局势由乱到治。立场新闻引述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兆说，决议事实上是对习近平个人工作的歌颂，以凝聚他作为核心的现实政治需要，主调并非是做历史评价。决议对六四的定调没变，因为六四已经成为中共一条死线，一旦放松， 会不理现时高压管治。在香港问题上，中共四中全会已经强调要牢牢掌握香港全面管治权。今次就总结香港由乱到治，标本兼治，突出中共的斗争成果。这样中央对香港政策收紧之后会不会放松？刘瑞兆直言无需幻想，镇压完之后达到震慑作用，谁会放松？林郑月娥16号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在会见记者的时候被问到港府为何拒绝为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一名记者续签工作证，他说审批签证属于任何一个政府的自主权，正如美国政府拒绝他作为香港特首访问美国的签证申请一样。美国前川普政府去年指责林郑月娥等多名中港官员破坏香港自治，限制香港公民的言论和结社自由，并且宣布对他们实施制裁，包括禁止他们入境美国。林郑月娥当时说他原本就没有打算访问美国。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林郑说香港会继续为海外传媒在香港运作提供便利，但是一切都要按香港的政策办事，尤其是香港已经有了国安法。他说国安法是政府开展任何活动的重要考虑。经济学人杂志上星期六发表声明，批评香港当局拒绝向该杂志记者黄淑林续签工作签证。之后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星期日发表声明，敦促港府确保外国记者签证程序不会被政治化或者成为打压新闻自由的武器。外国记者俱乐部的声明说没有解释就拒绝黄淑林的签证，凸显了记者俱乐部在11月5号发表的会员对新闻自由睇法调查报告里面表达的关切。这份报告说在香港的新闻工作者的工作环境正明显恶化，而签证申请正成为一个主要问题。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拜习会结束，双方老调重弹，各说各话。外媒记者遭港府拒续签工作签证，林郑自爆申请美国签证吃闭门羹。拜登无力处理通货膨胀，前财长警告川普可能重返白宫。白俄罗斯同波兰边界面临移民危机，欧盟将制裁惩罚白俄罗斯。大陆加价风不断，浮令榨菜亦宣布加价。张高丽丑闻跨出国界，南网美网协力挺彭帅。以下详细内容。拜登同习近平的首次视像峰会11月16号下午结束。在近四个钟头的会谈中，双方在一些争议问题上依旧是老调重弹，各说各话。白宫发布的新闻稿指出，拜登对新疆、西藏和香港的人权现状提出担忧，并表示会保护美国不受中共不公平贸易的影响。而中共党媒新华社的报道称，习近平愿意就人权问题展开对话，但不赞成美国借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在台湾问题上，拜登强调美国依然坚持以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报和六项保证为准的一个中国政策，强烈反对改变现状或破坏台海和平和稳定的单边做法。新华社则报道称，习近平在会谈中重申了中方立场，并声称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将不得不采取断言措施。实际上白宫的声明没有提到拜登有对台独表态，但多家中共党媒反复声称拜登重申不支持台独。中国官媒还表示，习近平希望美方将不打新冷战表态落到实处。白宫则表示拜登讨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重要性，传达了美国维护该地区稳定的决心。美国官员在会谈前的记者会上表示，咁唔系一个期望交付成果嘅会议。外媒驻香港记者遭港府拒绝签工作签证，被迫离港，引起香港同国际社会嘅热议。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16号咬定，港版国安法是港府决定是否发放签证的重要依据，但他疑似不觉意透露美国政府曾经拒绝他作为香港特首访问美国的签证申请。自由时报报道，经济学人澳洲籍驻香港记者黄淑林的签证日前遭港府保安局入境事务处拒绝续签，并且没有提供理由。外界都认为他过去多次报道香港反送中消息，并且不忌讳地报道大陆时政和经济的负面新闻，才遭到报复。不单止是他，近一年来已经有多名外媒记者被迫离港，显示香港媒体环境日趋恶劣。林郑月娥16号出席港府行政会议前对此强硬回应，说审批签证属于港府的自主权，正如美国政府曾经驳回他作为香港特首访问美国的签证申请一样。报道说，川普政府于2020年8月7号宣布制裁包括林郑月娥在内共11名中国和香港官员，指控他们打压香港政治自由，冻结这些人在美国的资产，亦禁止入境美国。当时林郑月娥还说自己没有打算造访美国，但现在疑似不觉意透露自己其实有申请美国签证，只是遭驳回。美国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年增长率 6.2%， 这是连续第五个月物价年增逾 5%， 引发美国国内民怨四起，拜登支持率低迷，连任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美国前财长桑默斯 Larry Summers 11月15号警告，拜登如果没有办法处理好高度通货膨胀的问题，可能让川普重返白宫。桑默斯在1999年到2001年前总统克林顿任内担任美国财长，他15号在推特发文表示，拜登任命的美联储主席人选必须认识到控制通货膨胀是一项挑战，而降低关税是对抗通货膨胀时最重要的供应面政策。他并建议美联储应该加速缩减资产购买计划。目前离2022年中期选举还有一年时间，民主党面临多项挑战和困境，通货膨胀创下31年来新高，高失业率，还有今年节日购物季供应链危机等。桑默斯写道，当年尼克逊和列根参选时，因为前任施政之下，美国通胀甚至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是导致他们胜选的原因。他补充说，这亦可能让川普重新赢得总统大位。根据美国广播公司 ABC 的最新民调，7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经济状况好糟糕，55%对拜登的经济施政表达不满，包括民主党内相当比例的人，甚至有不少人倒戈转而支持共和党。不仅仅因为经济施政，还有理念的分歧。11月15号德州众议员瑞安吉伦 Ryan Gillen 宣布离开民主党加入共和党。他坦言，他在民主党人中长大，但现在是时候换党了，因为华盛顿特区人的价值观已不再是我们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取消警察资金，摧毁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以及我们边境混乱的意识形态，对我们来讲是灾难性的。我们在这里做的和我们的价值观一致，我所珍视的，我一直珍视的价值观和共和党一致。大部分来自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难民依据国际法赋予的权利想进入欧盟寻求庇护，但却在白俄罗斯和波兰之间成为夹心饼。欧盟外交代表15号表示，在会员国外长的支持之下，将于未来几日就移民危机对白俄罗斯加以制裁，同时波兰将沿白俄罗斯边界修建隔离墙以阻挡移民涌入。中央社报道，欧洲联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 Josep Borrell 在会见欧盟各国外长之后表示，方便移民非法越界进入欧盟的相当多个人和实体将受到新的制裁，制裁对象包括将移民送往边界的大约30名白俄罗斯官员、国营航空公司以及旅行社。 波兰内政部发表声明话，为阻挡移民入境，波兰在12月将开始沿着白俄罗斯边界修筑隔离墙，并将在明年上半年完工。工人将分三班制，日夜不停地赶工，整道隔离墙计划长180公里，是两国边界长度的大约一半。今日俄罗斯 RT 指出，这波危机是从今年夏天开始酝酿，目前已经有大批主要来自中东的移民在白俄罗斯和波兰边界地区的恶劣环境之下扎营居住。纽约时报则引述西方官员指称，白俄罗斯强人总统卢卡申科 Alexander Lukashenko 刻意让成千上万中东难民进入白俄罗斯，然后将他们往西送向波兰和欧盟。在11月初升级这个行动，将难民当施压欧盟武器的战略，用意是逼欧盟解除对白俄罗斯的制裁。波兰总统杜达 Andrzej Duda 称感是白俄罗斯精心策划对波兰和欧盟发动的混合攻击，亦是波兰必须抵抗的侵略行动。卢卡申科则扬言，波兰和欧盟不协助解决问题，就要切断从俄国输往欧洲的天然气。近来大陆关乎民生的油盐酱醋以及纸巾等商品相继上调价格，继黑明公司宣布面条加价之后，11月15号浮灵榨菜亦宣布加价。重庆市浮灵榨菜集团宣布旗下商品调整出厂价格，涨幅 3%-19%， 因为主要原料包材、副材、能源等成本持续上涨，带来成本上升，加价执行于11月12号17时开始实施。六媒报道，重庆某食品批发公司在浮灵榨菜发布公告之前，就已经接到通知，70克和80克包装的乌江榨菜一箱加了30元。成都的经销商亦接到了浮灵榨菜公司的通知，乌江榨菜产品全线涨价，涨幅 20% 起，最多的一款每袋加了5毛钱左右。近期在中国大陆的通胀压力已经从生产领域蔓延至民众基本消费领域，网民慨叹，过几日一看消费上去了，乜嘢时候加工资呢？都是静静咁加价，就工资唔加。自11月2号中国女网球名将彭帅曝光了中共前政治局委员张高丽的性丑闻之后，这件事件持续发酵。继国际女网协会 WTA 11月14号公开声明支持彭帅之后，美国网球协会 USTA 和国际男子网球管理机构 ATP 巡回赛 ATP Tour 11月15号亦一同发声支持彭帅，呼吁调查张高丽案，还彭帅一个公道。彭帅至今并无确切音讯，令全球网球界对他的安全的担忧日益加深。国际女网协会主席西蒙 Steve Simon 虽然说他们得到的消息彭帅目前在北京并且安全，但他亦无法证实这一点，亦未能直接跟他交谈。美国网球协会在赞扬彭帅的勇气的同时，亦支持国际女网协的调查建议，他们呼吁中共有关当局全面调查此事并公正裁决。南网 ATP 主席高登齐 Andrea Gaudensi 15号亦声明说，没什么比网球界的安全更重要，完全支持 WTA 呼吁对彭帅针对张高丽的性侵犯指控进行全面公平和透明的调查。ATP 将继续密切关注这件事件的后续发展。世界排名第一的男网名将德约科维奇 Novak Djokovic 对彭帅事件感到震惊，他说，只希望他没事，那太可怕了，我可以想象他的家人对他失踪的感觉。美国女网球名将埃弗特 Chris Evert 发推文称，这些指控非常令人不安，我从彭帅14岁时就认识他，我们都应该担心他安全吗？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唔理白宫嘅否认，习近平梗系要称呼拜登为老朋友。官媒曝光，六中全会激烈辩论，决议系习近平妥协嘅产物。拜习会之后，美国同台湾立即举行军政国防对话。我是子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拜登同习近平在美东时间11月15号晚7点45分举行视讯会议。习近平在会谈刚刚开始的时候就称呼拜登为老朋友，但是白宫在会议之前简报的时候说拜登不认为习近平是老朋友。美联社报道说，习近平在会议一开始就表示，这个是我们第一次虚拟见面，虽然不如面对面会谈好，但是我很高兴同老朋友见面。美联社指出，习近平对双方关系的描述同拜登本人以及白宫新闻秘书沙奇的讲法不同。沙奇在拜习会之前就表示，拜登不认为习近平是老朋友，拜登将会以强势的立场参与会议，要求中方遵守规则。而拜登在6月份的一场记者会上面被问及会不会用老朋友对老朋友的方式要求习近平协助溯源调查的时候，就愤怒地表示，等我们直接了当地说啦，我们彼此好了解，但是我们不是老朋友。在这一次的视讯会议入面，拜登表示美中可以有竞争，但是必须确保竞争不会演变成冲突。拜登还说，美国对世界负有责任，美国将会始终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各国必须遵守规则。习近平就说，中美应该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他说，我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形成共识，积极行动，引领中美关系积极向前发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以及白宫国家安全会议 NSC 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中国事务资深主任罗森伯格和拜登一起在白宫罗斯福厅进行了视讯会议。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时候强调，要确保美中竞争不会变成冲突，而有分析说这个不可能。拜登在开场发言中对习近平说，作为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我们的责任是确保我们两国之间的竞争不会变成冲突，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而只是直接了当的竞争。香港传记作家、前海南省政协港澳委员韩山碧11月16号接受希望之声采访的时候表示，竞争的结果必然会引起冲突。他说，因为双方的利益不同，更加重要的就是价值观不同，最后必然是引起冲突。特别是习近平现在还未放弃大外孙，就是他的这个制度自信。他认为他们现在的这个中国特色的所谓社会主义的制度是优越的，他不单止要在国内巩固，是要向世界推广，那这个必然是会冲击到美国的制度。拜登也都强调，美国将会继续捍卫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并且同盟友以及国际伙伴一起努力在21世纪推动一个自由、开放且公平的国际体系。韩山碧指出，美国博爱、人权、宪政的价值观是世界公认的普世价值，同中共的价值观必然引起冲突。至于冲突控制在什么程度就有待观察。他说，只是文宣上的冲突，或者因为这个文宣上的冲突而引发经济上的制裁啊，或者军事上的冲突等等，这些都是有待观察的。纽约时报认为，这一场应拜登要求所举行的视讯会议，反映拜登政府担心将冲突维持在可控范围的几率正在减少。华盛顿邮报亦都指出， 和习近平视讯会议是对拜登所持的，尽管在包括台湾、贸易、人权等众多问题上面有很多分歧，美中两强仍然可以彼此竞争，而且不会走向军事冲突的这个观点的考验。11月16号通过不同渠道传出有关六中全会的消息，说迟迟没有公布的第三份历史决议其实是习近平妥协的结果。学者说，中共政治一贯黑箱操作，不过通过这份决议，外界的确可以看到习近平在中共内部遇到阻力的蛛丝马迹。自由亚洲电台11月16号发文解读人民日报在11月13号的头版文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侧记。自由亚洲电台说，这篇侧记不寻常地披露了在闭门举行的六中全会分组讨论入面发生了中央委员或者候补委员争先发言的情况。通常是一个人话音刚落，就有好几个人同时起身准备发言，甚至散会之后辩论仍然未结束。而与会的各派争辩的焦点涉及怎样看待新决议和前两份中共历史决议的关系的问题。自由亚洲认为，最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表态妥协，明确承认第三份历史决议不可以否定前两份历史决议。习近平主推的第三份历史决议和毛泽东的第一份历史决议没什么冲突的地方，但是邓小平推出的第二份历史决议就提出了所谓的改革开放，禁止党内个人崇拜，要求集体领导，这些全部都是习近平意图在新决议入面否定的部分。习近平并没有做到在六中全会上面压制住全党，按照自己的意愿推动第三份决议。11月15号韩连潮也在推特转发了一则来自国内某个社交群的小道消息，说在六中全会召开的中共常委会上面，常委也因为第三份决议和第二份决议的关系出现分裂。其中李克强、汪洋和韩正一致认为第二份决议不可以否定，栗战书站在习近平的一边，赵乐际就两边摇摆。最终习近平在六中全会开幕之前表态，说前两次决议都算数，不否定。民运人士黄丹近日在自由亚洲发表专栏文章，说习近平上台十年，中共越来越走上了重回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主义的旧路，这个其实是对邓小平时代的否定，但是第三份历史决议对于邓小平时代并没有做出任何的否定。这个说明习近平走回头路的做法在党内还未形成完全的共识。前两份历史决议实际上都是在否定过去的基础上面开拓一个中共的新时代，分别奠定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终身执政的基础。习近平要搞第三份历史决议，毫无疑问也都是想为自己的终身执政在党内打造舆论基础。但是从第三个历史决议本身来看，与其说这个是一个具有开创性的文件，不如说这个是一个展示传承性的文件。我认为这个讲明习近平想在明年的中共二十大上面打破惯例连任，在党内即使通过也都是相当勉强的。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视讯会议之后，美国和台湾官员在美东时间11月16号和11月17号两日举行政军对话和国防检讨会谈，分析认为显示美台关系升温。台湾国安高层向自由时报证实，16号和17号两日美台政军对话和国防检讨会谈将会在华府同时召开，讨论区域安全、两岸关系、军售等等的事项。这个是继9月份已经举行的更加高层级的蒙特利会谈对话机制之后后续的美台对话机制。台湾国安高层表示，虽然这两个对话早已排入行程，但是拜登政府并未因为和拜习会时间接近而调整行程，说明台美关系稳健发展。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王定宇表示，美方这样的安排不单只有形式上的意义，更加有实质性的作用。他说，显示出在实质的动作上面是确保台湾的安全，台美关系的升温。 而在区域安全的关系上面，是安抚中国不要擦枪走火，咁用住老调重弹的方式去安抚中国。对于台美之间，台湾的存在是实质的利益，亦都是必要的价值。中国大陆的疫情已经持续扩散到20几个省市区，大学的校园亦都不能幸免，甚至出现群聚感染。为了应对疫情，中国的多间大学调整寒假放假时间，不少的高校将会提前5到14日放假，更加有部分的学校12月下旬就开始放假。据大陆媒体不完全的统计，目前中国已经有30几间大学宣布提前放假，其中河南有19间，多数提前5至14日。郑州黄河护理职业学院更是从12月20号起就放寒假，提前18日。另外，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福建等省市的部分高校亦都宣布将会提前2到9日放寒假。11月13号，中共教育部防控办主任、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长黄登峰就高校提前放寒假回应话，教育部鼓励所有大学院校在当地管理前提下，按当地相关要求、校园防控要求以及课程进展、学习安排情况，由各校自行决定。辽宁大连自11月4号出现首例确诊之后，官方通报话，截至11月13号，大连已经有235例确诊，以及54例无症状感染者。其中在漳河大学城11月11号到11月13号就有63名学生和4名教职人员确诊，疫情出现学校聚集性特点。澳洲广播公司 ABC 11月16号引述英国金乃迪国际公义研究中心 Helena Kenned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Justice 教授莫菲 Laura Murphy 报道，澳洲消费者所购买的太阳能板涉及来自雇佣维吾尔族劳工的血汗工厂。金乃迪国际公义研究中心主席、英国御用大律师南爵夫人金乃迪 Baroness Helena Kennedy QC 亦都指出，太阳能板供应链涉及维吾尔族劳工的问题是证据确凿的，因为有很多太阳能板的厂商高调宣扬自己参与新疆当局的所谓就业培训计划。对此，多名澳洲参议员要求澳洲政府采取行动，以保障消费者，避免沦为侵犯人权的帮凶。澳洲无党籍独立参议员 Rex Patrick 认为，澳洲政府应该加强推动立法，以杜绝任何涉及强迫劳动的产品进口。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
拜登15号晚同习近平进行了3.5小时的视像会议。16号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出席华府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讨论会时表示，双方花费不少时间讨论台海议题。拜登表示，他担任参议院时投票支持台湾关系法，他清楚了解任何以非和平手段改变台湾未来的做法，美方都严正关切。拜登向习近平重申，美国在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公报和六项保证指引下的一中政策。时评人蓝述认为，美国以及所有西方国家在与中共建交的时候，对中共口中所讲的一个中国的讲法，从来都是存在着不同的解释。中共的一个中国的解释是台湾是属于中共控制的一个中国的一部分，而美国以及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只是表态知道中共的这个立场，但对中共这个立场的本身不表态，即是说既不表示赞同亦都不表示反对，这个就是所谓的模糊政策的由来。同日，中共官媒新华社公布的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统一是中共的历史任务。在今次拜习会上，习近平说台湾分裂分子如果越过红线，他将会被迫采取行动， 拜登重申美方坚决反对任何改变台海现状或者破坏台海和平和稳定的单方行动，但会议一结束，在大陆社交媒体上，拜登不支持台独成为了热搜条目，而在白宫声明当中并没有提到这一段说话，双方在台湾问题上仍然僵持不下。沙利文表示，拜登仲表达了中共对新疆、西藏和香港做法的担忧，南述认为香港在开始实施国安法之后所带来的变化，为台湾的前途带来了巨大的转机，一国两制走进了死胡同，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此路不通，捍卫台湾民国政府的主权就成为了保卫2300多万台湾人民人权的核心和重中之重，西方国家开始非常清晰地看到台湾未来的一个重要的政策支撑点，中共实际上亦都看到整个西方国家在这方面政策的逐步转型，所以说中共在统一台湾这个问题上亦都变得越来越急不可耐，在今后的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面，台海将会成为全球和平的关键点，一个热点。首场拜习会刚刚落幕，华邮专栏作家罗金16号就引述知情人士指出，拜登政府预计月底之前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美方将会知会盟友这一项决定，但会让他们自己决定是否跟进抵制。北京冬奥倒数不够3个月，人权组织呼吁国际抵制声浪不断。 CNBC 先前引述知情人士表示，习近平预计会在视像会晤当中亲自邀请美国总统拜登出席冬奥，但在3.5小时的拜习会上未被提及。多名知情人士指出，白宫近期将会宣布拜登或者美国政府官员都不会出席北京冬奥，政府内部已经正式建议拜登外交抵制冬奥，预计他月底之前就会批准。罗金表示，拜登政府延续川普政府的评估，认定中共在新疆的行径构成种族灭绝。知情人士表示，拜习会落幕之后，拜登政府就少了一个然后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的原因。抵制北京冬奥是美国国会跨党派共识，多数议员主张发动外交抵制，或者将赛事延期并移师他国举办。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众议员史密斯进一步要求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以北京在新疆进行种族灭绝为由禁止中国队参赛。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马明翰认为，拜登政府试图在北京冬奥议题上采取中间派做法，但外交抵制不太可能改善北京行径，拜登政府应该采取额外作为，以利用明年冬奥在人权议题上对北京施压。15号晚，拜登同习近平的视像会议显示，双方场地大不相同，中方选择人民大会堂和美方视像，美方选在白宫内面积不大的一处会议室。对此，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荣钦指出，双方的会场安排透露出中美官场文化的差异，亦都显现两国思想文化的不同。16号，沈荣钦在 Facebook 发文表示，中共以习近平为首的六人排排坐，无法直接见到彼此表情，不理沟通，而共同面对放置在对面的大荧幕。人民大会堂宽广的空间和挑高的天花板显得与会者渺小而疏离，这个是众排抢轻个人的安排。美国是以拜登为首，围绕方桌三方而坐，空出一方放置荧幕，另一边还放了另一台荧幕，方便所有人都能够轻松观看，与会者可以见到彼此的表情，方便沟通。白宫会议室大小正好容纳与会人士和助理，气势并不宏伟，但令与会者显得亲密，这个是众人民而轻排场的安排。沈荣钦表示，中共属于层级式组织，与会者权力差距大，而且阶级明显，强调命令服从和执行效率。美国属于管弦乐团式的组织，各司其职，由指挥协调合作， 与会者权力差距少，而且阶级相对不明显，强调沟通、合作和创意。今次视像除了拜登和习近平，两边还各有五名高级官员陪同，采取一加五的方式。美方有国务卿布林肯、国安顾问沙利文、财政部长耶伦、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中国事务资深主任罗森伯格，中方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丁士祥、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外交部长王毅和副部长谢峰。16号日本海上自卫队宣布已经派遣潜舰和美国海军在南海举行共同训练。外界认为，除了展现日美为了实现自由而且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展开合作之外，亦都意在强力牵制中共。NHK 报道，海上自卫队表示，除了海上自卫队潜舰之外，还派遣加贺号等两艘护卫舰以及反潜巡逻机。美国海军就派遣驱逐舰和反潜机参与。潜舰通常在位置不被对方知悉的情况下执行警戒监视任务。不寻常公开潜舰动向的日本海上自卫队表示，这个是日美首度在南海举行潜舰参与的共同训练。中共正在南海构筑人工岛礁，让南海军事据点化等，加强海洋进出活动。另一方面，美国就致力建构包括南海在内的印度太平洋新安全保障架构，意在抗衡中共。此外，日本海上自卫队直升机护卫舰加贺号和护卫舰川宇号、14号和菲律宾海军巡防舰黎沙号进行联合军演。日本海上自卫队15号在 Twitter 上表示，日菲将会持续加强军事合作，以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菲律宾每日新闻部分析，面对中共在南海的主权立场，日本是菲律宾寻求援助的主要对象，而日本亦都在强化和菲律宾的安全合作，联手对抗中共的意味浓厚。国际刑警组织大会11月23号到25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堡举行第89届大会，18名有台的意大利参众议员近日联名致函该组织，要求让台湾参与大会，以免削弱国际安全网。意大利议员在信中指出，台湾居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枢纽，却因为政治因素被排除在国际刑警组织之外，将会削弱国际安全网的完整性。意大利国会有台协会包括执政和反对党的跨党成员，坚信台湾有实力和决心为国际刑警组织作出具体贡献，他们支持台湾参与今年的国际刑警组织大会，以维护国际法律秩序，并同各国执法机构更紧密合作，希望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及秘书长秉持专业权威，适当有效地介入，避免台湾再度被国际刑警组织排除在外。台湾驻意大利代表处指出，今年意大利国会议员致函联署人数较2019年增加，显示意大利立法部门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发声力度持续增强，将会有助争取意大利行政部门支持台湾加入国际刑警组织。而在15号，中共提名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副局长胡斌森竞选国际刑警组织执委会成员，遭到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反对。该联盟表示，50名来自全球四大洲、17个国家和欧盟的国会议员已经向其所属国家的相关部长发信，列举中共如何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去迫害流亡的维吾尔人，直言此举有如引狼入室。欧盟今个礼拜将会提出全球门户战略草案，以全面性、安全性和永续性和参与国建立联系而非依赖关系，以抗衡中共的一带一路。近日外媒报道，欧盟将会在今个礼拜公布超过400亿欧元欧洲全球门户伙伴关系战略草案，将会聚焦五大领域，包括数码转型、绿色能源转型、交通运输、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和贸易，和人性供应链。草案提到，这些投资目的是拉近国家、社会和人民之间的距离，以其环保和数码两方面的转型都能够符合欧盟价值，尤其是民 民主、法治和人权。欧盟批评中共一带一路多年来破坏环境、侵犯人权，以及让参与国陷入高负债陷阱等行为。欧盟试图将全球门户战略打造成值得信赖的品牌。这一项战略草案主旨除了提高欧盟在全球的利益和竞争力，同时促进欧盟价值观，譬如民主、人权和法治。此外，由美国主导，在6月 G7 峰会上提出重建更好世界计划，在2035年前填补开发中国家投资基础建设所需的40兆美元资金缺口，为中共有问题的贷款做法提供一个替代方案。欧盟对此表示，与美国拥有相同的理念，将会与美方讨论如何合作以确定可以参与的项目。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